大家好，欢迎来到时间情报局，我是小月梦涵。
嗨，大家好，我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公。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永生。永生可能是，我觉得是人类追求的一个终极目标吧。
对。
而且呢，从古到今呢，我感觉人类好像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永生的一种尝试。反正我是很向往。
对对对对对，从古代的时候，我们从嫦娥啊、后羿吃长生不老药这种。还有古代秦始皇派徐福东渡，再到那个木乃伊，再到冷冻人，再到我们现在的克隆技术，可以说在通往永生的这条路上，我们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追求。
反正我感觉好像从古到今，经常都是有那种特别多的什么皇帝什么的，什么追求有炼丹啊什么。
一般越有钱的人越想活得久。
现在的医学其实已经很发达了，反正我是没有听说过可以实现永生。你是怎么看待永生的呢？
其实我觉得吧，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很好 ，good。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你这个太能聊，聊死了。你是躺平了，我们还怎么聊？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说，生死有命的这个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决定了我们的生？又是什么东西又决定了我们的死？所以这个抽象的这个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如果说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生，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那永生又从何谈起呢？你说对不对？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今天性格还有点叛逆啊。
好汉不提当年勇啊。今天呢，我会用一条叫做忒修斯的船来跟大家解释生。
有没有跟诺亚方舟有关系？
没有没有，这条船呢不是用来坐的，是用来修理的。
修理？
对，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那不就是黄金梅利号吗？
你这是海贼王中毒了啊。不过它跟那个黄金梅利号确实是有点像的，它是有船魂的。
那它这个和生有什么关系？
一会儿我们就会慢慢的展开来讲这个问题。
行吧，那你解释一下死啊。
关于死呢，我们有很多种说法，但是你知道吗，在生物学上，在我们人体内是有一个计数器的，当这个计数器归零的时候，我们就会死。这个绝对不是胡说八道或者说都市传说啊，是因为有人发现了这个计数器，因为他发现这个计数器而拿到了2009年的那个诺贝尔医学奖。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计数器关掉的话，人不是就可以永生了吗？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以我们目前的科技，要是贸然的关掉这个计数器，会产生其他更严重的问题，但后面我们会展开讲这个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对吧？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到最后呢，会有一个脑洞大开的办法来绕开这个计数器来实现永生，而且这个办法已经有人开始在做了。
真的假的？这么神奇吗？看来我们今天故事会有点长啊，大家就把你们的啤酒啊、饮料啊、爆米花呀、准备好啊，我们要开车了啊。
我们产生这一集的灵感来自于网飞，就是那个 Netflix 那个神动画短剧《爱、死亡和机器人》，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大家都看过这个短剧。这个在我看第二集第三集叫做新生和永生的这个动画片的时候，它讲的其实是一个科幻的伦理故事。在故事里，人类通过尖端的科技已经实现了永生，但是你猜如果实现永生的话会发生什么问题？
如果是不是婴儿如果不断的出生，然后成年人又不会死，因为大家都永生了嘛，人口会爆炸，地球会不会就超载了，然后就很多资源都不够用了呀什么的。
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后来因为这个问题的出现，执政者就开始立法禁止大家生孩子，所有人都不允许生孩子，而且成立了一个专门抓这个超生游击队的飞行警察，然后后续就展开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啊什么的，在这里我们就不讲这个故事了。但是在思考伦理问题的同时，我当时就产生了对这个永生技术的一些好奇吧。其实讲到这个永生的时候，刚刚我们说的像秦始皇啊，还有道教的炼丹术啊，还有古埃及人对那个木乃伊进行包装防腐啊，还有你看我们的冷冻技术，这些都是为了达到永生而进行了一些尝试吧。这个像我们的那个人体冷冻技术，在三体里头也提到过这种技术。史强当时在第一部的末尾受到了严重的那个核辐射，他就被冷冻了，然后要送到未来去，等到技术成熟的时候再去医治。还有罗辑中了基因炸弹以后，也是进行了同样的操作，他到那个技术成熟的时候再被唤醒，然后再把这个病治好，然后这样他的寿命就可以延长。这个技术其实现在真的有机构在做，而且很早就有公司在做了。
真的假的？
对对对，而且真的有人已经被送去冷冻了很多年了。
这么离谱吗？
对，大家可以去查查，有兴趣的朋友。在美国有一家机构叫做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在49年前就开始提供人体的那个冷冻服务了，而且至今呢，他都还在做。他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只冷冻头部，这样收费便宜一些，大概在$80,000加每年的维持费用吧。而冷冻全身的费用大概是在$200,000，然后再加上每年的维持费用。
我的天哪，那这些选择冷冻全身的人对自己的身材要多有自信才行，花这么多钱维护。
那一样的，那其实咱们 4S 店修车不也是那个原厂件更贵吗？但因为那个法律和那个伦理的一些原因吧，他只接受法律上定义死亡以后的人体的冷冻。
就是说人死了才可以冷冻。
对对对，
这不就是一种高级版的木乃伊啊，木乃伊只是裹起来，然后这种就是冷冻起来。
对对对对，非常真，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因为按照法律，被冷冻的人心脏会停止跳动，停止跳动就会意味着死亡，那就意味着你杀人了，所以这个活人是不允许冷冻的。他要需要达到什么条件呢？在人死的那一瞬间，可能在很短的几分钟以内，就要立刻把他的血抽光，然后换成冷冻液，然后在他开车把尸体运走的过程当中，又要开始降温，最终降到-196°C。
这实现能实现得了吗？
嗯，可以实现，已经现在可以实现了。他为什么要抽血呢？就是因为你的血液体这种东西，如果冷冻的话，它体积会膨胀
啊，
它可以
把
血管
撑爆。
对。然后，其实我们都知道，但凡是生命都会有终结的一天，这是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两个非常主要的原因。但是在讲这个原因之前啊，我想先给大家说一说我们人类寿命在自然界当中是一个什么水平。我们据估计啊，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有870万种生物，像寿命比较短的有那个蜉蝣，
嗯，就长得像蚊子的那种嘛。
对对对，它和蚊子非常像，它的幼虫呢在水里头能够生活长达一年，但它离开水变成那个蜉蝣成虫的时候，它只有一天的寿命。
哦，
它变成成虫飞上来就只为了交配和产卵，然后它就会死掉。
嗯所以它其实大多数的生命其实都是幼虫。
对对对。
然后当它变成成虫的其实就很短的寿命。
对。比较类似的还有蚕和蝉。
蚕和蝉。
对。蚕呢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很多人都
养
过蚕，
对对，
养过，它幼虫的时间特别长，它可能几个月我们给它摘那个桑叶啊，把它喂大了以后。但它变成鹅交配产卵
几天就死了。
对。它是一样的。另外还有一个蝉。蝉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它的幼虫虽然也是在土里头不见天日，
但寿命很长，我知道。
它的幼虫寿命长达17年，有的。
嗯。
然后变成成虫交配产卵，它的成虫可以大约有1到2个月的寿命吧，也是非常短。但是更有意思的是，蝉的那个幼虫啊，它在土里的时间，不同种类的蝉它在土里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时间呢非常有意思啊，有的是11年，有的是13年，有的是17年。
这都是这他都已经学会奇偶数。
不是奇偶数，是质数。因为他不会选择，你看15、16、12、14这样能被2、3、5啊，这整
整
除的数字，
啊，
他都是质数，非常非常的神奇啊。
哦，他现在他这数学这么好，他在土底下接受义务教育了吗？
他有可能在土里头比较内卷啊。但是这样做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得这样，但是这样做会带来两个特别好的好处。也我打个比方吧，比如说如果两种知了的幼虫，一个要生活2年会上来，一个生活4年会上来，那么就意味着每4年他们会相遇一次。
嗯，对，
对吧？
他们数量就多了。
对，他们同时在地表的次数就会变多。但是呢，现在他们都是质数，比如说11年和13年这两种幼虫，他想要在地上相遇一次，大概要经过11×13要143年的时间吧。然后这样有个好处在哪里呢？就是说他们在陆地上相遇而形成竞争的几率会降到最低。
那不就控制他们自己的数字吗？就是他们的群体数量。
对，这个对他们群体是有好处的。
嗯，
另外一个还将他们团灭的概率会降到最低。
你这又扯远了。
有点扯远，但这个有意思，跟大家介绍一下。对，咱们回到正题吧。寿命最长的是一种植物，叫做百岁兰。它名字叫做百岁兰，其实它活了远远不止百岁。我们发现啊，最长的百岁兰其实已经有2000岁了，
这么长。
对，而且它还在活着。但是有一种生物它更离谱，它的寿命在理论上叫做永生。这个生物叫灯塔水母。
水母吗？
对，是一种无性繁殖的一种水母，它的个体非常小，大概5到6毫米这么长吧。它的生命呢是个循环，刚开始是一个卵，然后变成小水母，最后变成大水母，然后变成老年，按理说它就该死了吧，但它不是， 他从老年又返老还童变成小的，又变大又变小，然后又变就是变成一个圈了就。
这么好的技术能不能用在人身上？
这是不行的，因为实际上灯塔垂木是靠无性繁殖这样下去的。很可惜的是这个东西我们人类是不能用的。
基因编辑也不行吗？
也不行，因为你可以想想，也许有一天我们基因编辑可以达到这样的技术，但是如果编辑成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再是人类了，
就水母了嘛。
对，你愿意变成一个灯塔水母然后无限循环吗？那样
不愿意。
是啊，所以说这并不是一个解决之路，是吧？
那为什么我们会死呢？
关于我们为什么会死呢，科学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第一个叫做端粒学说。什么叫端粒呢？顾名思义啊，端粒就是顶端的颗粒。那么是什么的顶端呢？就是说在我们 DNA 双螺旋的顶端有一顶帽子，这顶帽子呢是由一长串重复的无意义的代码组成的，它本身不含任何的遗传信息，就像一些空白的那个图纸。但是呢，细胞每分裂一次，当 DNA 复制一次的时候，这个端粒就会变短一截。
嗯，
然后它每次分裂它会变短，等这些端粒全部变没的时候， DNA 就没有办法再复制了。
哦，
然后细胞也不能再分裂，然后我们的生命就终结了。
哦，那这就是个计数器吧？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刚开始说
的
那个
计数
器。
数器，
对对对，比如说哈，你的腿被划了个口子，
嗯，
它会慢慢愈合，
嗯，
你再划它还会愈合，但你不能一直划下去。
所以就在同一个地方不能划，那它最多能划多少次，它就不能划了？
大概是50多次。
所以50多次过了以后，它就不会再愈合了。
对，它不会再愈合了。
哦，
这个是不是我胡说啊？这个是在1961年的时候，美国加州大学通过实验证明的。
啊，那我们可要小心一点，证据每次摔倒的时候一定要换个姿势，不要摔到同一个地方。
你不能不摔吧。另外我们曾经寄希望于那个人体克隆技术，然后通过它实现永生。怎么说这个技术呢？就是说如果当技术成熟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克隆出另外一个身体，然后植入我们现在身体有的记忆，
嗯，
到那个克隆体上，然后那个克隆体不就变成你自己了吗？
嗯，
你自己本体死了，你克隆体还在活着。
嗯，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因为你的端粒在复制的时候，你的克隆体的端粒它并没有恢复出厂设置
啊，
就是它比如说你复制的时候你的端粒只有一半了，你复制过去的那个克隆人不，它比一半还要少。
哦，
它在复制的时候它同细胞分也会复制，它 DNA 也会复制，它那个端粒会掉落很大一部分。然后呢，因为这个端粒学说的出现啊，直接导致我们的这种希望就胎死腹中了。
嗯，
因为没有办法。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有些科学家老是讲克隆体的寿命会特别短，
哦，我
们在科幻片里也会看到。
我记得那个什么，好像最开始的时候那只那个克隆羊多利吧，
对对对对，
好像它只活了7年。我记得正常的羊它一般的寿命应该是12年吧。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原因。
那我们能不能用什么办法把这个计数器给停止了，或者是把这个计数器直接回拨呢？那不是更好吗？
对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其实我们自然界早就已经有这种东西了。有一种细胞是可以通过那个端粒酶的作用，它已经实现了永生了。端粒酶就是一种蛋白质，它的端粒是不会减少的，甚至是可以延长的，这就是它为什么会永生的原因。
嗯，
这种细胞大家都知道叫做癌细胞。
癌细胞，
对，癌细胞是永生的一个很大的秘密。
天哪。
但是这个技术对我们而言几乎是完全不可控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我们很难用一个手段啊让人体所有的细胞同时癌变。
嗯，
那么就有个问题产生，如果我们不能同时癌变的话，没有癌变的细胞就会被癌细胞抢进资源，然后它就会死掉。
嗯，
然后我们再退一步再说，即使我们同时实现，哦，即使我们实现了同时癌变的这个技术啊，但癌细胞这个东西是六亲不认的，它非常贪婪，它实现永生的同时也会失去一些服从性，它不会服从我们的身体的组织的调配，癌细胞之间也会互相抢资源，会导致其他的癌细胞死掉。
嗯，
现在有研究发现，就是说在一些大的癌症病灶里头，一般靠里面那些癌细胞，或者说在一个大的肿瘤里头，它在核心的一些肿瘤细胞它抢不到资源，它就会坏死。
嗯，
癌细胞也会坏死，永生并不代表它是无敌的，它没吃没喝一样会死掉。
所以癌细胞其实它也需要吃东西，
对
吧？对，
需要营养维持。它是永生蛋白，它不是永动机。
嗯，那如果我们细胞不分裂，或者是分裂的慢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寿命就可以大大的变长，或者是时间永生？
可以这样理解啊，但是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决定了细胞分裂的速度啊？
这个东西叫做代谢。代谢就是说人在吃东西的时候把外界的养分要摄入体内，然后通过呼吸 燃烧这些养分转化成能量维持人体的活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损耗一些细胞，然后就需要另外的细胞再分裂再去补充我们损失的细胞，
嗯，
这个过程就会加速我们的死亡。
嗯，
理论上呢，代谢越慢的人寿命就会越长。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就是说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女性寿命都会比男性要长那么个4-5岁吧，就是因为女性那个基础代谢要比男性要慢。
哦，所以女性一直都在减肥的事业上奔波。所以男性的力量大，块头大，所以他是要以他的燃烧生命为代价的。
对对对，其实不仅在人类啊，在动物身上也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大象的寿命比老鼠的长？大象看起来因为它不是块头大吗？
对对，
那它应该代谢更大才对啊。
但我们不同的物种之间是不能这样去看的、
哦、
因为它们的系统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直接按照块头去比较。
那不同的物种应该看啥？
我们应该去看心跳，心跳越快的物种代谢就越快，然后它的寿命会越短、
哦、
比如你刚刚提到了老鼠、
嗯、
老鼠的心跳大概每分钟600次、
嗯、
而大象的心跳每分钟只有20次，
所以大象的寿命要长。
对，大象的寿命是老鼠的30倍吧、
哦嗯、
大象是大概有70年左右的寿命、
嗯、
而老鼠只有2-3年。
对对对，
而且几乎所有的物种都符合这个规律，就是说它一辈子的心跳的总次数是一定的，大概是8-12亿次吧。
嗯，
这个也是有依据的，有一些生物科学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那个采样和数据进行对比，而且这个实验到现在都还在进行当中。
嗯，
我们现在得到的数据就是说，几乎所有的生命体的那个心跳次数都在8-12亿次、
嗯、
有一些会比这个稍微多一点或者稍微少一点，但是它没有逃脱整个区间。
嗯，
我们有个最小的哺乳动物，它名字叫鼩鲸、
嗯嗯、
它的心跳可以达到每分钟800到1200次。
哇，
所以说它的寿命只有1年多、
嗯、
就跳完了。
那运动员的心跳慢吗？那运动员的寿命肯定是不是长、
其实也不一定。其实你看运动员他平时是心跳慢吧，
嗯，
他训练的时候是不是心跳会加速、
哦、对，
他进行了大量的训练，他的心跳早在那个训练的时候已经跳
耗完了。
对，耗掉一大部分了，所以他平时心跳慢也是对他训练的时候一种弥补吧。
哦，
所以总数还是一样的啊。对，刚刚我忘了说了啊，有一个物种是一个特例，它的心跳不在8到12亿次那个区间
啊。是什么物种？
就是我们人类。经过计算呢，如果我们人的心跳总数也是10亿次的话、
嗯、
那么我们人只能活到25到30岁就没了、
哦、所以人是特例。
对，其实我们你看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平均寿命都能达到70-80岁吧。
对对 对,
对，人是在地球上唯一一个特例能够跳到30亿次以上的、
嗯哦哦、
这个是为什么呢？现在在科学上还没有定论啊。
嗯，
但是有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个科学假说。
嗯，
人类的特殊这些东西跟我们的人类的起源有关系
啊、
哦、我们现在这里挖一个坑。
又挖坑。
以后我们会讲到那个人类起源的各种科学假说的时候会把它展开来讨论。
那你其实这个问题又回到原点了吗？那我们到底能不能永生啊？
其实从现有的生物学和医学的角度上来讲是不能的。
嗯，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问题啊，
嗯，
也许我们很快就能实现这个永生
啊。
这里有一个比如何永生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是永生，或者说什么是生。
嗯，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引入一个哲学悖论啊，叫做忒修斯悖论。
到忒修斯，黄金梅利号来了。
对对对，就是那个忒修斯之船来了。
嗯，
在我们公元1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希腊作家，他叫普鲁塔克。
嗯，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忒修斯悖论。
嗯，
听起来好像不明觉厉啊，但是其实讲出来很简单，就是说有一条船，它的名字叫做忒修斯之船。
嗯，
这个船呢，经历了各种航海啊，各种颠簸，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我们要修理一次。
嗯，
而每次修理，我们要换掉几块船上的木板。
嗯，
随着时间推移，一天一天过去，总有一天，船上所有的板子都会被替换完。那么当所有的板子都被替换掉的时候，这艘船还是原来的忒修斯之船吗？
应该不是了吧。它都是、
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你觉得应该是从第几块板被替换掉的时候它就不是了呢？
又重新新一轮换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它船上有500个板子，
嗯，
你说它换板子换的换的就不是了，那么它总不可能是一个突变，我突然抽掉哪块板子的时候它变得不是了吧。
这个听起来好胡搅蛮缠啊。这个
还有更胡搅蛮缠的，就是说你从老的忒修斯船上拆下来的板子，我们把它组装起来，
嗯，
还可以再拼成一艘船。所以说新船和旧船哪艘才是忒修斯之船？就是哲学家的思想就是这么拧巴。其实你要没有一个杠精的体质，
这是杠精，确实是杠精。
对，你没有一个杠精体质，你成不了哲学家的。后来这个 这个悖论啊，引发了一个哲学界的大讨论。
嗯、
我看了一些，但是实在没有看完，实在太拧巴了。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后来大家比较认同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亚里士多德，
嗯，
他有一个四因学说，提出了一个结论，
嗯，
他是这么解释的：虽然船上的零件都换了，
嗯，
但是船的设计才是它的一个形式因。什么叫形式因呢？就是说它为什么要叫做船呢？是因为它的设计。
那它这个形式因就是这条船的船魂呗。
对对对，所以说它的材料虽然发生了变化，
嗯，
它的设计没有
变化，船魂还在。
对，它的船魂还在，而且它承载的含义和目的也没有变化，而且它承载的含义和目的也没有发生变化，所以它的目的因也没有变化。
嗯，
所以它还叫忒修斯之船。
嗯，
啊、然后我们引申一下啊，我们想想把这个问题引到我们人类本身。
嗯、
假设我们人就是那条船，那么究竟我们人类的形式因是什么？是什么让我们决定了我们是一个人？
的灵魂吗？
对，很简单，就是人体的灵魂。但灵魂这个东西比较抽象啊，在科学上我们怎么解释灵魂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人的意识和一个记忆。因为我们想象我们自己是那条船，我们身上的其他器官都可以像板子一样被移植。
嗯，
那其实就是说，只要你的意识和记忆有了一个载体，
嗯，
它能够延续下去，那么你作为人这个概念，你其实已经获得了永生。
嗯。那这个载体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吧？那你这个有点投机取巧了。
这个你听起来有点扯哈。
对啊。
但是我接下来要用一个思想实验和几个有意思的动画片，我们讨论一下这个事。
还有动画片？
对对，我对动画是有偏爱的。首先我介绍一个概念，叫做思想实验。顾名思义呢，思想实验就在思想当中进行的实验。为什么呢？因为它在现实当中没有条件能够让它进行实地的实验，
嗯，
实物的实验，所以说只能以理想状态进行。
嗯，
人类迄今为止通过思想实验完成了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壮举。以后我会专门拿出一集来讲这个哲学的那个逻辑啊，还有思想实验的这些东西，
嗯，
特别有意思。但是今天我们就先不讲这些了。我今天要带来的一个思想实验叫做缸中之脑，
嗯，
就是水缸，
嗯，
水缸当中的一个大脑，它也叫缸中之脑悖论。它是由自由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在那个《理性、真理和历史》这本书当中提出的，大意就是说，我们人类所体验到的一切的那个感觉啊和我们的意识，最终都要在大脑当中转化成神经信号。
嗯，
假设有一个疯子科学家或者有外星人，
嗯，
将我们一个人的大脑从人体当中取出，放到一个装有营养液的缸里头，
嗯，
然后维持它的生理活性，让它不
可怕，
对，让它不死，
嗯，
然后用超级计算机通过神经末梢向大脑发出和我们原来生活当中感受到了一样的各种神经的电信号，
嗯，
然后用它营造一个虚拟的世界，让这个大脑去感知，
嗯，
然后大脑体验到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模拟现实吧。
嗯，
这时候你猜这个大脑能不能意识到自己生活在虚拟现实之当中？
这个突然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看到的一版那个哆啦 A 梦的那个
结局啊，
结局，对，
对，
特别阴啊，我觉得，因为整个动画片就是说大熊生活其实都是由 AI 输入大熊脑子里的一场梦。
对对对，
因为在未来世界人类资源紧张嘛，
对对对，
然后一些那个智力低下一些儿童他就不给真正的生活，然后
他们不配拥有真正的生活，
对对，但是他出于人道又不能把他们杀死，然后他们从一出生就被连上那个营养液维持最低限度那种营养，
对，让他们不死。
对啊，然后用电脑模拟出真实的生活信号输入到他们的脑子中，让他们做梦，然后就这样度过了一生。
对，他我们看到的、
啊、
对，我们看到之前的那些大熊的体验到的这些东西，他的生活啊，还有他和哆啦 A 梦特别有趣的事情都是他的幻想、
嗯、对啊，
都是假的。所以说我们讲的缸中之脑悖论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之所以提到缸中之脑悖论，也是受到另外一个动画的启发。
嗯，什么动画片？
它还是来自于那个爱死亡机器人。
这个动画片这么多启发，那我要去补看一下。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说过的关于生和死的这个概念的问题。
嗯，
我们的生，所谓生就是我讲我们的肉体的生和我们灵魂上的生。
嗯，
我们之所以作为一个人而生活的话，其实并不是指我们的心跳和脉搏这些生理特征，
嗯，
而是讲的是我们的这个
灵魂、
思维和记忆、
意识
对、哦、意识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能够把意识和记忆找到一个另外一个合适的载体，
嗯，
比如说我们上传到网络，这样的话我们会在另外一个世界得到永生。
嗯，那我们不能吃好吃的了。
你怎么能知道你不能吃好吃的呢？因为在另外一个维度的世界，你的大脑受到的脑电波是一样的，你会感受到你吃的是好吃的东西
啊。
你所有的感受和你在这个世界
就是我们
感受没有任何区别，
还是意识，
对、
嗯、
还是意识，你的大脑会告诉你你在吃好吃的东西。
嗯，
关于死，
嗯，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的那个肉体的死亡是因为 DNA 的那个细胞的断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代谢这些原因，但是这个只能解释我们肉体的死，只要我们的那个意识和我们的记忆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消灭，那么我们就还是在活着，
那其实最后就是讲，死就是我们的肉体死亡，永生就是我们的意识和记忆的一个永生。
对，只要我们的意识和记忆仍然存在，我们就还活着，
啊，
而且现在啊，已经有人在开始做这方面的事情了，
啊，
你知道埃隆·马斯克吗？这个神人，
不知道，
特斯拉老总啊，
哦，
发射火箭的这个，
啊，
他现在在做一个叫做脑机接口的东西，
哦，
怎么叫 脑机接口呢？就是说把脑子连接到那个电脑上，
就是让人的意识进入到虚拟的网络，虚拟的世界中吗？
目前还做不到，但是这个在往这个方向进行。目前能做的就是说用脑子去控制这个电脑，
让我想到了很多的科幻片都是有这种情节在里面。
对，大家可以在那个百度啊，或者在 Google 上面搜一个叫意识上传这四个关键字，然后你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科幻片和一些美剧，特别有意思。另外在结论之后呢，我们还会产生一个更可怕的联想，如果机器猫的那个主人公大熊还有我们缸中的那个脑子，他们都没有办法发觉自己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那我们又如何证明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不是虚幻的呢？会不会说我们现在其实也是另外一个高维度的生命体在我们这个三维世界的一个生命的延续，我们其实也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缸中之脑？
他这个有点可怕，那不是成楚门的世界了吗？
对，有点这个意思啊。但就是我们如何才能证明我们是不是那个脑子呢？这个确实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再把这个联想往下继续进行，
所以你要放在后面讲是吗？
其实在第一集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联想，然后我们在这集结束的时候也有一个联想，在之后我们要进行的每一集当中我们都会产生一些联想，那最后呢，
就是你要挖一些坑。
可以这么理解。在最后呢，我们会，也不是最后吧，在中间我会找一集合适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联想，
把这些坑都填上。
对，这些联想其实它都是相关的，我们会用一个终极的假说，或者终极的猜想来做一个史诗级的填坑。一定会非常精彩的。
好填。如果大家对我们聊的话题有兴趣的话，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我们每周一都会定时更新，然后呢和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一些科学事件，
对，还有一些猜想呀什么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